天人之间，本节目是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，寇世远教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对，天人之间有许多人际关系，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们看到他面对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方法带领他们得救，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功课。我们今天继续在节目中间找到一位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，从18节一直到23节讲到一个做官的人。这个官是个少年官，上次节目里面那个官是个老年的官。这个少年官呢，在马太19章2节讲的，他是个少年人。路加福音里面18章讲的是个官吏。少年官呢，用今天台湾所常说的，就是青年才俊。他是个青年才俊，年少的时候就已经一帆风顺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一个青年才俊呢，做官，那么他呢也没有满足，照说年少得志啊，不可一世啊，很骄傲的，那他居然很谦虚。在这个马可福音书10章17节讲的，他跑到耶稣面前啊，跪在地上，那样的谦卑，这证明他心中非常渴慕耶稣，要想从耶稣得到直接的帮助。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，他要帮助一切的人，什么人来找他，他绝不让他失望，什么人来求他，他总是给他满足啊。那么这个少年官，少年得志人，跪在耶稣面前，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应当如何行才可以得到永生呢？他是对永生非常渴慕的人，可见这个青年呢也很有智慧，因为他少年得志啊，他的前途还很远呢，前面路还很长呢，他已经想到将来永生的问题了。这个人是有思想的人，而且很有远大的思想的人，很不简单啊。这样一个少年官，他跪在耶稣面前问耶稣啊，良善的夫子，可见他的重点还是良善，良善的夫子啊。底下说，我该做什么？做是行为啊，良善，是讲到良善的时候呢，是表示他的重点就是在乎道德，他的问题是道德和行为，这些跟永生有没有关系呢？我先给诸位答复，永生啊，得的永生啊，不是基于人的道德，不是基于人的良善，人的道德良善都加起来也不能使人得到永生。永生是只有一个方法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圣经清清楚楚这样讲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并没有说你提高道德标准可以得永生，并没有说你改善你行为良善就能得永生，从来没有。因为无论道德良善，人怎么样做都没有办法做到上帝的标准，上帝标准太高了，就是说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一样的完全，谁能做到完人呢？世界没有完人的，完人只是个理想，是个远景，没有人能达到，可望不可及啊！所以既然没有人是完人呢，就应该是罪人。世界上在上帝看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完人，一种是罪人。你如果不能承认你是个完人，没办法承认完人，你就得接受你是个罪人的说法啊。 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，这上帝的标准非常严格，没有什么六十分及格的，七十分、八十分、九十分，你拿了九十九点九也是不及格，这上帝的严格的标准。所以这个青少年官呢，青年才俊，他说良善的父子，我应该如何行才能得永生呢？他满脑袋都是行为的问题，都是道德的问题。你看耶稣怎么对他说，耶稣的答复很特别啊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这句话曾经引起一些读圣经人的怀疑，说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？那么耶稣是等于说他承认自己不良善了？不是的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主为什么这样讲话呢？主的重点在后面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只有神是良善的，他本为善，该受大赞美。这诗篇里面讲的话，善只有从神而来，神才是至善、最善啊。我们可以说，良善来自天上，人间呢，绝无仅有，绝对没有，只有一个有。一个谁呢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。这位神的儿子是良善，因为神是良善，神的儿子也是良善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说怎么叫我是良善的呢？主耶稣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，他既然来到地上做人，取了最深的形状，他就代表罪人在地上，所以站在人的立场上说话，他说我没有良善，良善只有神有，在天上的神有良善，世间没有良善。人的所谓良善就等于破漏的衣服一样，破破烂烂的衣服一样，见不得客，穿不出来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我再说，这个并不代表说耶稣他不领善良善，那只是证明耶稣谦卑，他站在人的地位说话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谦卑自己，降卑自己，去掉最深的形状来做人。这是耶稣的大谦卑，谦卑的榜样，我们要学习，不要误会的。那么良善来自天上，人间绝无仅有，人间没有良善，除了一度来到人间33年的道成肉身的耶稣，神的儿子，他是良善，此外没有良善啊。这是圣经啊在这里很强调告诉我们说。然后主耶稣就针对着这个青年官、青年才俊，他就跟他讲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因为你讲道德嘛，讲良善，那么诫命你晓得的。底下就讲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么你看主耶稣把这个十条诫命啊，他是强调人道，不强调天道。他没有问他说，只有一位真神你相信吗？他没有问他说，不可以拜偶像你有拜吗？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，当守安息日啊，这些十诫中间的天道部分他都没有问他。他着眼在做人，你讲人我就问你人。他说你不可奸淫，照说不可奸是第七条诫命，当孝敬父母第五条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他故意把不可奸淫拿的第一条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，他面对这个青年才俊啊，他就基本上不可以奸淫，他一定知道这个少年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我告诉你，年少得志的时候啊， 这个色字当头啊，最难对付啊。人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呢、啊，这个年少风流嘛，啊，青年才俊嘛，将来吸引力也很大的，很多女人都喜欢他。他可能有行为上不端正的地方，可能有犯淫乱罪的地方，有没有妻子不知道，但他就算有妻子，他可能还有婚外之情。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，所以主一头一句话说不可奸淫，你做到没有？他没有说不可杀人，没有说当孝敬父母，这放在后面，先讲不可奸淫。这种地方我们读经啊，要读出印象来，这都证明说主耶稣的智慧。他跟他讲不可奸淫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奸淫？就算没有肉体的奸淫，有没有意淫呢？头脑里面犯黄色思想呢？年少风流啊，难免都有。所以他先讲不可奸淫，然后说不可杀人。也许他没有动刀杀人，他是个官呢，可是有恨人没有呢？恨就是杀人呢、啊、那你有恨人，你就杀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一个青年才俊，当然是常常啊，常常是自高自大，有点骄傲，就会引起很多人对他的反对，他一定有些仇恨，有些仇人。这个是叫做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。有没有沽名钓誉呢？你所得到的现在地位有没有用不正当方法得到呢？是不可偷盗。不可做假见证，你不可以随便说谎话做假见证。这些地方啊，都是这个少年官可能犯的毛病。然后最后说当孝敬父母，就算上面都没有了，你能够尽孝吗？今天一般青少年懂得顺服父母的人太少了，懂得孝敬父母的更是太少了。这几句话一问的，但是那个人怎么说？这少年官怎么说？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哎，不错，这一些从小遵守了。你看我从小遵守这句话，我读到的时候，我个人读到的时候肯定很感触，因为我从小从三岁就开始念四书五经，家里面天天逼着你叫做好人做好事，我也从小就听了太多的教训，要你遵守许多的啊中国的传统的美德。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，这他自己的话，到底真正遵守的程度如何呢？是外面遵守，里面有没有遵守的就不知道了。那么耶稣听见了就说了，就算你都遵守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还缺少一件。这个缺少一件什么一件呢？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还有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主跟他讲，你还缺少一样，就算你把诫命都守到了，但是你还缺少，缺少什么呢？你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。可能他有点为富不仁呢、啊。青年少年得志了，青年才俊，做了官了，赚了钱了，可他舍不得给人。他说啊，你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，连你现有都得把它变卖掉，田地田产变卖了，分给那些穷人。那么这个你就看见主的心是要周济贫穷。箴言里面讲，你借给穷人呢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定偿还你。世界上穷人太多了，联合国统计啊，说今天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晚上没有吃饭就上床睡觉，没有饭吃吗？一天吃两餐。所以想到今天世界还是饥饿的世界，满了贫穷，需要人家的爱心的拯救。可是这个少年官呢，哎，主说你要变卖所有的给穷人，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这叫做积财在天啊。我们今天在地上为着主的缘故，用爱心帮助一个人一块钱，帮助个穷人一块钱，在天上你的户头里面就给你存入一块钱。你在地上给的越多，在天上存的也越多。你在地上一个都不给，不为主的缘故摆上，你到了天上就变成一个穷光蛋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。这是保罗在三层天里面，在乐园里面听到主的话，他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没有听见他说这句话，圣经没有这样记载。但是保罗为什么听到了？他有三层天的经验，在乐园里面听到这个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施舍比周济更为有福，那个有福啊也可以翻作快乐。这个我们讲 blessing 和 happiness 在希腊文是相通的，快乐就是祝福，一个人蒙福就是快乐的人。你如果蒙了福还不快乐，这是什么福呢？施比受更福。假如今天你不快乐，我建议你去给，你越给越快乐。我告诉你，上帝是最快乐的人。怎么知道？因为神爱世人呢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上帝肯给我们，连他只有一个儿子都给我们，我相信上帝是最懂得享受那个给的快乐。施比受更为有福啊，这个叫做给。所以这个少年官呢，哎呀，耶稣看他也不错，诫命也守到了啊，从小都遵守了，那么就差了什么？缺少一件，钱财很多舍不得给，不肯周济贫穷。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积财在天呢，好，在地上呢有贼偷你的钱，挖窟窿来偷你啊，钱会贬值啊，钱会走就偷掉了。但是在天上的银行里面给你存的是永存的，那是真正的财宝。所以这个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呢，这个少年官啊，哇、哦、没有办法接受了。你就看见钱财的力量多大，钱财力量支配人的思想。难怪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钱财本来算不得什么，但是钱财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心啊。你心里想什么，哎，你就会用钱在什么地方。你爱什么，你就把那个钱会给他。你要喜欢做什么事儿，你用钱在那件事情上。你爱神，你就会多多奉献。真正的爱神的家教会，你就会教会的那个教会的就能够常常看见你真正积财在天，把你的奉献放在那个箱子里面，奉献箱里，这个叫做积财在天。可这个少年官啊，你看来看去好像他无懈可击了，他很好嘛，青年才俊嘛，又很谦卑嘛，跪在主面前嘛，来讨教，这也想到永生了，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一个年轻人会想到永远，想到未来，想到死后如何，这已经很不简单了。但是主耶稣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啊。我不知道今天收看节目的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感想？你还缺少一件，你是不是对为主已经做了很多了？主对你还有要求，你还缺少一件。这一件也不一定就是周济贫穷，但是要紧了，你有缺欠，你可能做了很多，但是你还缺少一件，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主知道，主会启示你，圣灵会感动你。如果有一天 圣灵告诉你，你还缺少什么，赶快就补上。你要做个完人吗？就得没有缺陷，没有遗憾，啊，这是很重要。你还缺少一件呢。这个话主不是单单对这个青年才俊说的，这个少年官说的，那是圣灵借着这句话向全教会说的，向众教会说的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，应当听进去。那么主在这对这个少年官讲，你缺少一件，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。这个穷人太多了，有人说善门难开呀。从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很有钱啊，我劝他去做点周济的事情，他说弟兄啊，你是个传道人啊，传道人是没有钱的，但我告诉你我有钱，可你晓得善门难开吗？有钱的帮助人呢、啊、帮到最后啊，你有一天不给他了，他就把你当仇敌来看，你不行善还好，你越行善仇敌越多，这个有钱人对我讲的话。但是我认为说不管他怎么说啊，我总认为说有力量的时候就要帮助人，不管他怎么样啊。有的也实在很可恶，有一个弟兄住在教会附近，他每一次到教会啊，经过个巷口，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，巷口有一个乞丐坐在那叫花子，一个摊子坐那求周济。这个弟兄呢，每经过那里，这30多年前了，还有他很有爱心啊，给他10块钱，台币10块也不少，给他10块钱，哎，叫花拿久了以后啊，这个叫花子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弟兄结婚了，结婚呢用途多了，就给他5块钱，这个叫花就生气了，给我5块，给我10块5块了。再过不久他生了孩子，他又有家里用途多了，就给他2块，这个叫花居然把2块钱给丢掉。他说对不起啊，这个人对着叫花讲对不起，因为我现在结婚生孩子，家里用度大了，只能给你这么多。这个叫花居然讲什么，你怎么可以把我的生活费扣掉啊，去过你的生活了，还把我的生活费扣掉，他的生活费，感谢主。这个是一个想想很好笑，人心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主耶稣要求他这样做，叫他跟随耶稣，他也不肯跟随，他就听完这个话忧愁，很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，忧忧愁愁走了。撒该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这个少年官是忧忧愁愁走，他没有接待主。为什么？他太富足了，两方面的富足，一方面是物质的富足，一方面是道德上的富足，这两者使他不能信主。他物质上太富足，舍不得给，道德上他认为很圆满很好了，也不要主，这是拦阻他得救的。所以说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做过针眼还难，就这个道理。但愿你不是这个光景，你能够得救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赶快补上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这幅图画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你，也认识自己。当我们有缺少一件的时候，赶快补上，好让将来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不会被你责备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若是您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天生传播协会。 间，本节目是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，柯世远教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学徒的人际关系是多彩多姿的，我们可以从他面对一切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方法带领他得救，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功课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书第四章，里面讲到一个女人得救了。这个女人呢，是个下流社会的女人，她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算。这样一个女人呢，把人看是像妓女一样，犹太人最厌弃的、瞧不起的、藐视的人。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放弃她，主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就是要拯救每一个罪人。你如果觉得你没有罪，你是个义人，那你不需要信耶稣。信耶稣唯一的要求，就承认自己有罪，不完全，在神面前有缺陷，啊，这样的人就会得救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，很妙，啊，她这个人呢，虽然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有五个丈夫，她还是很要面子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她在正午的时候，天气最热的时候，跑来打水。而耶稣知道他会来，就坐在井旁等他，等他来。这是很妙的事情啊！主耶稣基督就跑到撒玛利亚地方去了。按人看，主耶稣是个犹太人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从来不来往，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因为撒玛利亚人呢，曾经啊被外邦人裸去之后呢，他就跟那些外邦人掺杂通婚，是撒玛利亚人呢，不是纯种，不是纯粹的犹太人，他的种族变了，他是杂种，跟外邦人通婚的，所以犹太人很瞧不起他们，没有来往。可是耶稣不管这些，救恩是没有条件的，也没有什么界限的，救恩突破一切的界限，凡信耶稣得永生，不管东方西方啊，不管红种人也好，黑种人、白种人、黄种都一样，只要信就能得救，突破一切。感谢主，这才是全人类共同需要的救主耶稣基督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坐在井旁等等这个女人来，这个女人来了啊，主耶坐在井旁，他来了，很妙啊！你看，主耶稣接待尼哥底母啊，是夜里，在他家里，因为尼哥底母是男的，所以主耶稣没有避讳，夜里在他家中接待一个客人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是在旷野的地方，在正午的时候，光明正大的，来等候一个女人。这都是我们应当值得留意的地方。今天教会的探望，男的探望男的，女的探望女的，弟兄姊妹分开探望，牧师要去探望，最好探望一个姊妹，最好把她师母也带去，这就免得撒旦留地步。主耶稣已经这样给我们留下榜样，他对尼哥底母夜里接见他，对撒玛利亚夫人白天啊正午的时候正大光明的接待一个罪人。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来了，耶稣坐在那儿，耶稣看见她了，就第一句话就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句话很奇妙，知道吗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从来没有人理她的，瞧不起她的，现在居然有一个正人君子啊，向她要求给水喝，她是受宠若惊啊。主耶稣这样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给他恢复自信，让他恢复信心，因为他已经是没有自尊心了，做了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有还不算，这样一个罪人，人人都瞧不起他，他自个儿也瞧不起自己， 但主耶稣要恢复他的信心，先要求他，求你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事实上耶稣并没有喝他的水，不过主用这个方法来引起他们中间很好的交通，可以谈话。那么这个妇人呢，那么主叫他也打水来喝，但是这撒玛利亚对他说，你是个犹太人嘛，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他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地上的时候啊，打破一切界限，一切人，全天下人，任何人信耶稣都得永生，不分什么什么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、中国人、外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，都不分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主耶稣基督就给他讲了，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呀，你一定会求他给你活水喝。哎，讲的这个活水啊，这个妇人有兴趣了，他说我们的祖宗喝水啊，都喝这个雅各井的水，你怎么叫我们喝什么活水呢？这个雅各井啊，是犹太人当年挖的井，雅各井，雅各就是以色列呢，以色列井。那么这个雅各井按照我们的理解，全世界各地各方各国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雅各井水，雅各井水代表每一个不同的民族的文化，各种不同文化的产生的东西叫做雅各井水啊。那么你我中国人都在喝孔孟之道儒家的水，我们把它当作雅各井的水，修养之道这套道理是雅各井的水啊。这个雅各井的水啊，喝了还要再喝，渴了要再渴，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，永远不能满足。所以雅各井的水啊，一无是处，但大家都拼命抓住这个，认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，把基督教当作洋教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宗教，有自己的一个道德标准，不要这些。这是雅各井，耶稣给他讲，他说你要喝了我所赐的水啊，就永远不渴了。我所赐的水呢，要在你里面啊，成为泉源，之涌到永生。主给这撒玛利亚人喝的水是活水，生命的活水。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自己在那打井里的水呢，就是雅各井的水。今天打了，明天还要再来打，喝完了又没有了，又渴了。可是主耶稣这个活水啊，不同啊，这个生命的活水啊，你喝了，你就一生一世永远不渴。这很重要的真理。一个人一信了耶稣之后，他一生一世他就满足了，不再渴慕别的了。我是说真正得救的人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里面有实在有一种高度的满足，不再需要去追求世界上一切荣华富贵、吃喝玩乐，这都没有意思了。一个真正在主里得到满足的人，他懂得什么叫爱，他也享受了上帝的爱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恩，他也做了一个蒙恩的人，有这个恩与爱在啊，他还要别的吗？不需要了，他就天天在那边把这个爱分享给更多需要爱的人，把这个恩告诉更多需要蒙恩的人，这一来他就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满足，越来越有神的同在，这样的人人生就丰富起来了，这样的人就找到了生存的价值了，这样的人就实在被神所肯定了，这样的人将来在天国里才有份。所以一个人真正喝了活水，生命的活水，他不会再去喝雅各井的水。虽然我们也强调文化的重要，我们也不否定文化的作用，我们从来不说文化是传福音的一种 阻碍的力量，就算有阻碍，我们要把它变成帮助的力量，化阻力为助力，运用文化来解释福音，衬托福音。当然不可以喧宾夺主，永远福音之主，文化做衬托，帮助解释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，她听到主耶稣讲这个活水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她心里很火热，她心里火热，她要喝了，她就来了，就跟耶稣说，那好啊，那你就把这个活水给我喝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时候到了，主耶稣才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儿来，叫他把丈夫叫来。这个妇人的问题就在丈夫身上，因为她有五个丈夫嘛，所以现在主才提到这个丈夫问题。丈夫的问题就是他的罪的问题。你看主耶稣的智慧就表现在这里。他们一见面，如果当他一见面主就说，哎，你丈夫没有来啊，那糟糕了。这一问这个妇人就不给他讲话了，他说你先给，请你给我水喝，要求他先给水恢复他的信心。然后呢，他就到了他真正需要活水了，主就说了，你把你的丈夫叫来啊。哎呀，他说了，我没有丈夫，这是说谎话。可是耶稣真奇妙，耶稣尽管你说谎话，他还欣赏你。他说你说没有丈夫啊是不错的，没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你看他明明是说谎话，主耶稣把他称赞，他反而称赞他，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，你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算数，你说的话是真的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，拿单业当腓力向他传福音，说我们遇见弥赛亚，约瑟的儿子耶稣。但是这个啊，拿单业怎么说？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呢？他瞧不起耶稣，拿撒勒没出过先知，没什么好的。后来耶稣看上他了，说这是个真的以色列人，他心中没有诡诈。虽然他对耶稣不礼貌，可是耶稣还欣赏他，称赞他。这是我们主对人的态度，你批评他，论断他，哎，他还欣赏你，他还要称赞你，这是主的方法。那么现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主跟他讲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你现在有的还不算，你的话是真的。哇，这一讲啊，妇人说，先生啊，我知道你是先知了，因为他向来不认识耶稣嘛，但耶稣居然认识他，那除了神的儿子以外，再没有这个能力。然后他又讲到，我们祖宗拜神呢，在这个山上，但你们的祖先呢，倒说，要在礼拜地方是耶路撒冷。这就好像很多人，今天你劝他信耶稣了，他说礼拜堂很多啊。我到哪一家去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，大家说这个好，那个说这个不好，就像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任何礼拜堂只要传讲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，你都可以听，不管他是什么啊，什么宗派不要理的，只要他台上讲话圣经的话就可以听，听到后来慢慢你觉得哪一个教堂对你最有益处，你就到那边去啊，不要因为哎呀不知道到哪里去就不去，那是撒旦的作为啊。好了，这样一讲之后啊，主就跟他讲说，你们拜父啊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撒玛利亚，乃是用心灵诚实拜他，心灵诚实拜他啊，神是灵，所以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心灵诚实拜他，如果准许我这样翻译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用圣道和圣灵来拜他，这是耶稣所启示最高的敬拜的原则。诸位注意， 最高的敬拜的原则从耶稣来的。他说要用心灵诚实拜神。心灵那是指圣灵说的，诚实不是说一个人 honest 诚实，那是指做一个圣道，神的道说的，用圣道和圣灵来拜，这就对了。今天灵恩派跟基要派啊，大家论断来论断去，不必要，两者互相尊重，基要的信仰加上圣灵的感动，这是最好的敬拜，神要这样人来敬拜，这是敬拜的最高原则。好了，这一讲完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呢、就把水罐子丢掉不要了，跑到城里去大大宣传耶稣，说有一个人嘛，把我素来所行都说出来，这莫非这就是弥赛亚？你告诉你，这个她素来所行的女人呢，就是坏事，有五个丈夫的事儿。她本来很要面子啊，中午时候没有人打水，她不就打水？她为着面子关系，现在一信耶稣啊，面子不要了，撕破了，为着神有面，神有荣耀，她宁可不要自己的面。这个是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奇妙的地方啊，她一信主，她就降卑自己。去宣扬耶稣，高举基督了。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城啊，因着他的见证啊，许多人啊、都悔改了啊，因为听到他的见证啊，都信耶稣了，就把耶稣请到撒玛利亚城里住了两天。因着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这句话也很重要。我们许多人听到啊，不喜欢听到。喜欢听见证，这也无可厚非啊。道很深，见证很浅，人家都喜欢听故事，听见证，讲道啊，哦，太高了啊，道理很高深的，不愿意听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见证固然可以帮助人呢、得救啊，神的道本身更是力量，它能够帮助人，是我们需要的。是神的道，当然了，讲道也需要有一些见证来衬托了啊。我们讲红花虽好啊，要绿叶扶持啊，红花绿叶相得益彰。但是要紧的就是说，这个本末不能颠倒。有人讲道从头到尾讲见证、讲故事、讲笑话，那道讲的很少，不对的。道应当多，但是穿插必要是穿插一些见证，能够使人听了。不会索然无味，这是重要的。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听到耶稣自己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然后他们说什么？知道这真是救世主，知道这真是一个救世主啊！感谢主，他承认这是救世主了。最要紧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个教主，他不是个宗教的教主。世界有许多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主，唯有基督教没有教主，他是一位救主，拯救世界的主啊！我们讲，我们传福音给你，不是传个讲个宗教给你，不是劝你信个宗教，宗教都是劝人行善，但是基督教并不是说劝你行善，是劝你信耶稣得永生，你信了耶稣自然会行善啊，因为神就是善，你信了他才有力量去行善，才能够始终如一，不至于啊虎头蛇尾，有人行善行善行不下去了。但是信了主呢，他有个力量拖着你，让你真正能够行善，行善有能，聚恶有力，这是真正的信主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不劝你接受一个什么宗教，世界宗教很多，要信宗教你随便主啊。所以当年这个撒玛利亚人认识了耶稣是救世主，感谢主，救世主不是个教主啊。那么这一段的故事整个说起来，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得救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得救了， 然后他就摔掉水罐子，到城里去传福音了，结果使得许多人得救了。你看，一个下流社会人，有五个丈夫的人，人都瞧不起他，可他信了主。人瞧不起他，主瞧得起他；人不要他，主不放弃他。这是我们的主，主来到人间就是要救罪人，所以他找寻，到处去找寻每一个失丧的人，寻找每一个失丧的人，叫他能够得救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，就是让每一个人的内心空虚的，需要有神的道来充满，需要主自己的爱来填满，这样的人他需要得救。人人都需要爱，人人也都需要恩，这恩爱两者是人都需要的。神就是爱，主就是恩，在神的爱中，我们享受了一种奇妙的爱，永不止息的爱，永不停止的爱。在主的恩典中间，我们认识了恩主，在主的恩典中间，我们得着了救恩。我们不必靠什么行为啊、道德啊、学问啊、财富啊，不靠这些，就靠一个单纯的信心，就是一个信，信耶稣得永生，这就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节目啊，就是告诉你有爱和恩典可以找寻，你只要信耶稣，这两者都得到了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，借着这个电视节目把你的福音传开，求你祝福每一次的节目，让更多人听到福音悔改信主得救。今天世界充满了各样的动乱，邪说异端也充满了这个世界，求主让人听到这是真的道，真正能够救人的福音，让人家真正得救，不是做一个挂名的教友，做个重生得救的人。谢谢恩主的恩典，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若是您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天生传播协会。